弟兄姊妹平安哈，今天早上，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分享《列王记》中的先知与医治。那我们特别今天早上会，分享到以利沙哈这个先知他的预言。那么在他的预言里面，特别我们要来看到先知与医治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供应的神迹，供应的神迹哈。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礼拜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么一颗渴慕你的心，渴慕你话语的心。我们欢迎你的灵，就在今天整个课堂里面，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孩子所说的、所分享的会有不足的地方，但是神啊，欢迎你的灵来补足我一切的不足，也让我们弟兄姊妹的耳朵、眼睛、心里都被你打开，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谢谢主，好，让我们今天来领受这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来领受你对我们的供应。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以利沙这个预言，还有他供应的神迹的时候，我想，大家可以先看到你的讲义哈，讲义上面的讲义上面，那我就请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个讲义哈。那在讲义上面呢，我就列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以及他所行的奇事的一个总表在那里。那么当然有人说哈，我们上礼拜特别提到以利沙呢，他得着的是什么？双倍的恩膏，而且这个双倍恩膏，他在那里，他的期盼，他的呼求，这个呼求是什么呢？就是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他。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沙，他当他得着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思想到说，他真的是他先看见，他看见他得着，他得着以后他有行动，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哈。那么因此有很多人都分析，或者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哈。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好像真的就是比以利不，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真的就是double 了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哈。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就看在让我们慢慢的会跟弟兄姊妹分享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不过以利沙不但是行了许多的神迹哈，那基本上 double 了以利亚所行的神迹。但是在以利沙的身上，我们看见这一个先知，他不只是行神迹，他也怎么样？我们也看见他也去承接了以利亚所给他的传承。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也提到，也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哈，我们看见说以利亚呢，当他从这一个洞里出来的时候哈，从这一个神的山，从这个神的山出来以后，神给他三个托付跟使命，要他去高了两个王，高了一个先知，就是以利沙哈。但是基本上以利亚呢，这三个神给他的托付跟使命，他只做了一个。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讲到，他只做了一个，那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高抹了以利沙，而另两个他没有成就的、没有完成的是什么？是以利沙帮助以利亚来完成的那两个托付跟使命哈。那么因此，所以你今天在我的讲义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总览表的时候，我一共列出来了16项这个以利沙所成就的工作。他不但是有神迹，有这个医治哈。那我们也看到他也去完成了以利亚的使命。那我们也看到 他在他的事工里面也看到他帮助了许多的君王哈啊在这个征战跟打仗的里面，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总表。那我在这个总表上面，我就特别把它列出来，几个方面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哈。一个就是供应的医治。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会很注重在身体的医治上面，但是呢，我要跟弟兄姊妹说，我们很感谢神，神不但只是注重我们身体上面的医治，那我们看见神的医治还有在什么，在财务上面的医治，在地土方面的医治哈。所以神的医治不只是有身体上的，还有供应上的医治。所以我今天特别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供应方面的医治，而且这个供应这个医治呢，都是从上，也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所出来的。好，那我们看到说以利沙不但有供应的医治，下个礼拜我们会分享到是这个身体上的医治。好，然后我们最后一次我们会分享到的是他所说的一些征战的预言。好，那因此呢大概这三次我们会特别提到以利沙所做的一个工作。好，那我先来 share 我们的这个 share screen 哈。等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先来看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地图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地图。那我们从这个地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当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也是在列王记里面所提到的几个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历程。那这个经历历程里面呢，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分享到哈，这个以利亚呢，他本来从这个加密山，后来逃到什么何烈山哈，到了神的山。那么然后呢，在神的山何烈山遇见神以后，神叫他回去哈。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后来呢，以利亚不但是回去以后，神给他有托付以后，神现在要接以利亚升天。那么神接以利亚升天的这一个历程里面，我们就看见从吉甲开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有箭头，这个可能你不是太清楚，不过你大概知道一下这个位置哈。吉甲在这个位置，从吉甲到什么呢？到伯特利，然后到耶利哥哈。到了耶利哥以后，神就带领他们到了约旦河，这个是约旦河哈。到了约旦河的水边，所以当他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的时候呢，以利亚就用他的衣服啊，就打水。那么打了水以后，他们就过了这个约旦河，所以就本来是在约旦河和约旦河西边哈，那么过了河以后就变成到了约旦河的东边。那如果我们今天简单一点讲的话呢，约旦河的东边就是现在的约旦啊，现在约旦这个国家。好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圣经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地方。好，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看，就非常的奇妙。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说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说这个以利沙他看见他得着以后他是有行动的。那这个行动呢，就是当以利亚升天哈，被升天的时候，以利亚身上的衣服就掉下来。 那掉下来，他把这个以利亚的衣服拾起来。他拾起来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上个礼拜也有人问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要说，因为圣经上没讲，所以呢，我也不敢随便的来说。不过呢，有一个感受，有一个感受，我还是跟弟兄姊妹分享。好像他把他自己衣服撕裂两半的时候呢，表明什么？他自己旧有的工作要过去承接了一个新的托付跟使命，所以他就拿着这一个以利亚的衣服也去打水啊。一打水以后呢，约旦河又怎么样？又可以打水以后。又分开，他再走这个干地。换句话说呢，本来已经从耶利哥看见约旦河，跟着以利亚一起啊，过了这个约旦河。等到以利亚升天以后，他拿了这个衣服，再从这个约旦河，他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得着。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行动。所以当年以利亚打水的那个衣服，他就拿了这个衣服。同样的去打水，打水以后呢，又分开，所以换句话说，他又从什么约旦河的东边，过了这个约旦河，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就看见，当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看见他，所以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因此，我们今天早上首先我们所看到就是过了这个约旦河的以利沙，那这个约旦河原来它是过约旦河，跟以利亚一起过去，他什么看见他领受，他现在有一个行动，所以现在呢，他过以前是跟以利亚一起过约旦河，现在是什么？他自己一个人。跟着神来过这个约旦河，所以他过来约旦河以后，他就开始面对挑战，面对这个如果有挑战，照理说应该会有压力，不过我们要说，他就开始面对挑战，面对什么挑战呢？他过来以后，就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给他的一些的挑战，这个挑战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就在那里说什么呢？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吗？其实虽然他们这样讲，但是心中什么有怀疑，心中有疑问，真的感动以利亚的灵，是不是真的感动了以利沙呢？所以这是其实是他们心中的一个问题。那么因此呢，这50个人就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就跟他说：“会不会你的师傅被提以后呢，不晓得到哪一个地方去了？那你的师傅还会再回来呢？所以到底以利亚被提是暂时的呢，还是永久的？那么，所以这些先知门徒虽然看见，也知道以利沙得着了那一个双倍的恩膏。”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心里对他还是有怀疑，还是有一些不大相信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就用一个方式，就说什么呢？让我们呢去山谷里面去找找看，是不是你的老师以利亚会在这个山谷里面？你知道这个以利沙很有也很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些人是。好像对他有挑战，对他的职权职位还有怀疑。不过呢，他们一直跟他就说不必去找了。但是呢，这些人一直催促他，他难以推脱，所以他就在耶利哥，就在这个地方等候了这些人。他们去找了几天呢？去找了3天，找了3天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时候的。以利沙，当这些这个耶利哥的门徒们找不到以利亚的时候，他们才怎么样降服下来，才能够看见，或者说才能够来敬重这个以利沙。不过我们可以看见说，在他们的心里，可能因为这是一个以利沙刚刚开始一个起步要。 服事的地方，就是怎么从耶利哥开始，从约旦河到了耶利哥。好，所以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从吉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然后过了这个约旦河。好，以利亚在这个地方somewhere 在这个地方被提升天以后，拿着衣服在这个地方再到这个约旦河，用衣服打水啊，然后过来到了耶利哥城。好，那我们就来看在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所面我们看到的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在耶利哥城他所成就的工作。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这个以利沙啊。那我们想到这个以利沙呢，其实以利沙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先知。以利沙他是北国的先知，我们上次提到以利亚也是什么北国的先知，以利沙也是北国的先知。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可以看见这个以利沙还有跟这些当时王的一个情况。好，那以利沙是北国的先知，他也经过什么，以利沙经过了好几个王，他经过好几个王朝，他经过有约兰王，有耶户王，有约哈斯，有约阿施王朝，你在这里就看见有四个王朝啊。所以整个加起来他大概从开始在北国做先知哈，大概时间上差不多将近有50年的时间。那么如果你看一下我第一次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上面，我有一个列王，就是列王记里面南国跟北国每一个王做王多少年，你把它加加看哈，大概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以利沙应该差不多做先知在北国在那个时代里面做了50年哈，差不多有50年的时间。那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一节，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一节就说到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所以我们看见说以利沙的时候是约兰开始做以色列王。那么在犹大王是谁呢？是约沙法啊。所以犹大王约沙法18年的时候，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做了12年。那我们大家还记得哈，以利亚的时候，这个亚哈哈跟耶洗别实在是太坏了哈，那神非常不喜悦他们，而且也有这个预言里面也提到这个亚哈跟耶洗别怎么样，他们的尸身就是说会不但会使他们的尸体还会被狗所吃啊。当时这个亚哈听到这样子话语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听见的时候他就撕裂衣服，也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常常做的，就是披麻蒙灰撕裂的衣服爬行在地上好忏悔。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我就再一次要说到说很感谢，就是看见神的怜悯好，神看见他这样爬行在地上的时候，神就对招了以利亚来对他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亚哈在我面前如此的自卑。所以在亚哈的时候这些事情亚哈不会看见，但是在他什么儿子也就是约兰的身上会看见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什么地方登基呢？撒玛利亚城登基。所以撒玛利亚也可以说是北国的一个京都，犹大国是耶路撒冷，那北国是哪里呢？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么他行了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的恶事，不过圣经上说他没有像他父母行的这么厉害，因为他除掉他父亲的巴利像。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以利沙呢他服侍了在约兰做王的时候， 他有服侍，他有这个有服侍啊，有列王记下第九章啊，列王记下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什么？也看见这个约兰下面一个王哈、啊、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耶户哈、啊，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地方，那个时候这个以利沙呢，就叫他的先知门徒哈、啊，拿着一瓶膏油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哈、啊，然后跟他说什么？膏油膏在他的头上，对他说什么？你要做以色列的王了。所以我们看到哈、啊、耶户啊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列王记下十三章哈、啊，列王记下十三章。整章里面就提到两个啊北国的王，一个就提到约哈斯，所以在十三章的第一节的地方讲到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七年啊。那我们再看到后面又讲到什么呢？在整章里面就讲到后来这个约哈斯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约阿施做王哈。那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王约阿施做王的时候呢，也就是以利沙已经得了必死的病的时候。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利沙经过了一二三四个王朝，约兰、耶户、约哈斯跟约阿施啊。那么这个以利沙呢，他不但是北国的先知，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利沙呢，他也非常得到犹大王约沙法的敬重。所以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当时呢有以色列王、犹大王还有以东王啊，他们一起联合一个三个王要一起去跟摩押来征战的时候，约沙法犹大王他就在那里问一个在那里就说哈，难道我们中间不是也有耶和华的先知吗？哈，我们可以去问问这个先知，我们这一次征战打仗，好，我们的结果会是如何？所以在列王记下第三章，你第九节一直到十一节的地方，就特别提到什么？这一个约沙法王，他很敬重这个以利沙，特别是想要知道以利沙会怎么说，因为约沙法王是一个敬畏神的君王。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个以利亚其实他服侍的范围非常的广。好，他在这个服侍的范围里面，他不但有北国，最主要是北国，有那个以色列国，还有什么犹大国，好，而且还有什么以东亚兰，好，那服侍的范围非常的广。那亚兰这个国家里面，下礼拜我们会提到说，亚兰国里面有一个宰相，好，叫做什么呢？叫做乃曼，身上长了大麻风，后来被医治。好，所以我们看见他服侍的范围很广，还牵扯到以东亚兰。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他的服侍里面是从君王一直到老百姓，好，他完成了两件以利亚没有完成的托付跟使命，就是一个高了耶户做以色列王，他也预言了哈薛要做亚兰王。那么还有看见以利沙呢，他也在吉甲和伯特利训练了先知门徒啊。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说，当他们以利亚带着以利沙经过四个地方，有吉甲，有伯特利，有耶利哥，啊，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提到什么先知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这些先知门徒的设立是在撒母耳的时候，啊，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撒母耳记里面就给我们提到撒母耳在当时就有所谓，如果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所谓的先知学校，啊，他有训练许多的先知们。所以我们在这个 以利亚的那个时候祷告天不下雨的时候，不是有提到有另外一个这个一个一个人吗？哈，厄巴底他什么？他藏了50个，藏了100个先知在洞里面去供应他，去供应他们食物跟水。哈，所以我们看见说，其实，在当时，在整个列王记从撒母耳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都有什么所谓的先知门徒。那么这些先知门徒谁来训练他们呢？当然就是这些有被恩高的先知们来训练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还有在吉甲伯特利来训练这些先知的门徒。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耶利哥，也可以说是这个以利沙开始服侍的时候，他过了约旦河以后，他所第一个服侍的工厂就是什么？就是耶利哥。那么也感谢神，虽然耶利哥的先知刚开始对他有好像有怀疑，有不明白不敢相信，但是呢因为找不到这个以利亚，所以这些耶利哥的先知们也降服下来。那么因此这一个以利沙他就在耶利哥城，他在这一个城市里面，我们就看见他面对这个城市的时候，这是个城市里的人就来告诉以利沙，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难处在哪里。所以呢在第二章19节的地方，我们就看见耶利哥城的人就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那地势非常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好。什么事情不好呢？就是水很恶劣，土产呢不熟就落了，所以这个水质呢不好，他们很难有这个有收成啊。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看见以利沙听见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说，其实做一个先知，以利沙这个先知，我们要看他听到什么，他说什么听跟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听，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的先知有先知恩赐的人，我们也要听什么？其实先知最重要的一个是要去听神的声音，也听人在说什么。所以这个以利沙呢，他听见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的一个心声，那么因此这个以利沙听了以后呢，他就从他的口中就有神的话语出来，就有对这个城市的话语说出来所以以利沙听见以后，以利沙就说了，说什么呢？你们拿一个新瓶装盐给我。那么他们就拿了这个一瓶盐来给这个以利沙，以利沙就把这个盐倒在什么地方呢？水源的地方，耶利哥城那个溪那个水啊，耶利哥城的水的地方就倒在水中，然后他就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他就在那里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他把盐倒在水源的地方，他做一个宣告，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并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这一个以利沙，他不但是听见了城市里面人的心声，他也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他可以在这里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把盐撒下去就能够医治这个地方的人，让他们不死喝了这个水不会死喝了这个水会活，而且什么地土也不会不生产，换句话说地土也要什么有收成有出产那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们看见神非常顾念耶利哥的这一群人，这个城市里面所住的人。那我就再次就想到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什么，主耶稣也告诉 我们，或者说主耶稣当时差派了70个人，两个两个人出去让他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这些被差遣的人，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无论进了哪一个城，就要问那个城里面的人的平安啊，并且要医治什么，那城里的病人。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以利沙来到这个耶利哥城，他就在这个城中明白这个城市里面这些人的问题，他也愿意在这个城市里面让神透过他把神的话语出来，能够成为医治，能够成为安慰，能够看见地图被改变，人也被改变。哈利路亚。这是神透过以利沙在这个地，在耶利哥城所成就的神迹，来供应他们的需要。那我们提到为什么用盐呢？为什么用盐？那么在圣经上面呢，提到的这个盐，非常的重要跟宝贵。那我在讲义上面已经把了几个跟盐有关系的经文列出来。比方说在利未记第二章里面讲到，他们献素祭的时候都要什么？都要撒上盐，因为盐代表了一个立约，盐也是神跟人的一个立约。那么在民数记历代志下都提到，讲到盐的时候就提到盐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什么意思呢？说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盐约，盐就是不要废坏的意思，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换句话说，用这个盐，用这个盐所代表的一个约定，表明了神的子民，表明了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神跟他们中间什么有一个约定，是不会被废坏的，不被废弃的。哈利路亚。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思想一下犹太人，虽然经过了很多的灾难，经过了也亡国了将近2000年，1948年复国一直到如今，我们都看见犹太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是永远不会废除的。甚至于用什么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有黑夜有白日，轮那个按时来轮转的这件事情，也来表明神的约是不会废除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盐是何等重要，他把盐倒在这个耶利哥城的水里面。我们也看见说神成就的这个工作，不但什么，圣经上真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哥城啊，这个水自从这个被治好了以后呢，一直到那个圣经的作者在写列王记的时候，就特别说到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预言的。所以他所预言的就实现了，这也是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他所说的话要应验。好，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到盐在这个时代里面，马可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盐本是什么？好的，如果失了味，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也是世上的盐。好，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其实不是做来的，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就是世上的盐。好，那我们的里面要有盐，为什么？这个盐是也表明了彼此的和睦，有调味的。我们有盐的时候，我们人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和睦。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耶利哥地土得了医治，他们也得到了供应。那感谢神，哈利路亚。那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以利沙所行的在供应上面的一个神迹哈。那我们这里我们就要看到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这一段经文呢，也是我们常常听到有牧者有牧师们来分享哈。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先知门徒，有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哈，他在那里跟以利沙说：“我的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的两个儿子做奴仆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以利沙有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她的先知也是先知啊，她的先生也是先知的门徒，而且这个先知的门徒是以利沙也知道的。那么虽然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先知门徒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我们看见说不管这个先知他的名字有没有在圣经上被写上一笔被纪念我们都看见以利沙听见的时候他就怜悯这个寡妇他没有说啊这个名字我那个好像列出来的名字我才去服侍他，不是的。以利沙听见这一个寡妇的祈求听见这个寡妇所告诉他的，以利沙就问了一个问题。以利沙的做法我都觉得说非常简单但是呢他很会问问题，他的话语就是充满了那个智慧。所以以利沙就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我今天能为你做什么呢那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你看这个以利沙多么的有智慧，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就好像当年以利亚跟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这个以利沙不但会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表示什么，他的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我可以为你做什么。那这个寡妇很穷他真的好像真的家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可是以利沙知道，所以他跟这个寡妇说那你，他知道说这个寡妇来求他一定会跟他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很希望得到一个答案。但是以利沙就反问他说那你家里有什么，这寡妇说什么都没有，只有什么，只有一瓶油，只有一瓶油。那么以利沙就对他说那你去向你的邻舍去借这些器皿去借这些瓶子，因为他没有那你去借吧就去借瓶子。所以这个呢，这个寡妇就跟他的两个儿子就跟他的孩子就怎么样呢，就真的去借我很喜欢这幅图，这幅图里面你看这个寡妇手中什么，家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瓶油，而且是什么，一瓶小油一瓶小油。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图，我不知道他当时的一瓶油到底有多大有多少，可是我觉得这个画像里面真是太奇妙了他只有一瓶油。如果弟兄姐妹你现在家里面你家里的油如果你我想想看，一个穷的人他可能他真的他的油就是这么小然后呢什么他儿子跟他一起怎么样呢去借了这些器皿就在说不要少借。你看以利沙的话多好多有意思你不要少借，你关上门你们就在里面就倒吧好感谢主，他孩子就跟他一起来经历了神的工作，来经历了神的作为后来是什么呢，是器皿没有了，油就止住了。我想刘牧师也跟我们分享说，神的恩膏，神的作为，神的工作，神永远都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供应。但是常常的问题不是在神有没有，而是我们这个器皿有没有，我们这个器皿有没有够不够好，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器皿能够来承接神的工作，哈利路亚。那么我们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因此弟兄姊妹，今天你觉得你很缺乏吗？你觉得你的供应很少吗？我想我们不要去跟神说 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把我们所有的，不管是你的恩赐也好，是你的才干也好，是你家中所有的。圣经里面新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凡事谢恩，为着你所有的来感谢，也为着你所有的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的灵来充满，求神的灵来供应。我们要经历到神的供应，从上头来的，神永远不会缺乏的。人会有缺乏，神不会缺乏，而且神愿意什么，把他的有的东西能够给我们。我也跟 弟兄姐妹 也分享过，神愿意我们不是那一个什么要拿碎渣子的，神愿意把那个属于儿女的饼来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在这里说，在这个寡妇的家中成为他们，这个油就成为他们的供应。后来怎么样呢？把这个油卖了以后就可以还债，还可以度日。所以我们看见神什么顾念这个寡妇的需要。那么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弟兄姊妹，其实寡妇跟孤儿寡母都是什么神特别关心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太多的经文都提到神顾念孤儿寡母的需要，供应他们，神纪念他们。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22章第22节讲到，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诗篇里面讲到，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来弯曲。还有太多的经文里面都提到我们的神，甚至于说到诗篇里面说，神在圣所里面要做孤儿的父亲。好，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顾念这些孤儿寡母，顾念这些寡妇跟孩子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从这里，我们也要想想看，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有没有这些孤儿寡母，关乎他们的孩子。那我就要在这里特别提到，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事工，叫做新酒新皮带，新酒新皮带。那新酒新皮带，我们就是什么？就是特别对于单亲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一个服事。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新酒新皮带里面已经有三个小组，有三方面的服事。那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新酒新皮带里面，就是有看到一些有一些弟兄太太过世，有一些姐妹先生过世。那当然姐妹比较多啦，所以圣经上常常说到孤儿寡母。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有许多的孤儿寡母，我们在这个新酒新皮带里，也有一些是离婚的人，在这个新酒新皮带里面，也有一些是弟兄太太过世的，我们在新酒新皮带里面。那我真的要在这里今天也在这里说，若是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小组，或者在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有孤儿寡母的，有是单亲的，请大家能够常常纪念他们，能够为他们来祷告。孤儿寡母是神所特别也关心的。那感谢赞美神。我自己也是对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是非常有负担的。那我常常想到以前呢，我有一次在巴西服事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她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回到巴西，从美国回到巴西。其实她回到巴西的时候，她是非常的愁苦忧愁，都不太敢抬起头来看人。为什么？因为她那个时候是那个姐妹是离婚的。那么离婚以后，很多人就跟她说，你离婚了，你的孩子一定教不好。所以他就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好像羞辱羞耻，就回到了这个巴西，就是他生长的地方，他都不敢抬起头来见人。但是 在那几天的服事当中，这个姊妹被神医治了。最后一天她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她说我感谢神，她说我今天要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她说我相信神顾念我这一个顾念我这一个单亲的需要。人的话语会说你没有办法照顾你的孩子，但是我今天所依靠的不是人，我所依靠的是神。所以他当时就在众人面前说，我现在我要靠着神把我两个孩子养大，把我两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也非常的感动。我想说我们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也许有很多是单亲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不要被人的话语拦阻了，我们要看见我们有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神，我们有神。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愿意成为供应。那么因此我们也要来顾念这一些孤儿寡母，顾念到这些单亲的弟兄姊妹，也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的时候就提到吉甲。那很奇妙哦，我们仔细再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地图里面讲到这个以利沙过了约旦河以后，他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在耶利哥这个地方，在这个城市里面来服侍。后来呢我们看见说这个以利沙其实他服侍的这个整个的历程跟过程，也就是当年从吉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现在什么他回来仍然在这一段的路程里面，在这些的城市里面，神透过以利沙来行了许多的奇事。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吉甲第四章，我们看到吉甲。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吉甲的地方，吉甲呢在第四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以利沙。38节说到又来到吉甲，那地怎么正有饥荒。所以他来到这个城市里面正是贫穷的时候，正是饥荒的时候，正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糖，我们看见正是缺乏的时候。那么所以在饥荒当中，他跟先知门徒呢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吩咐他们说你去在锅子上面煮去熬汤。在想因为那个时候是饥荒嘛，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吃，熬汤怎么办呢？也没有食物啊，也没有东西可以熬啊，所以这些先知门徒就去摘了一个野瓜藤。所以你看见很好玩，我每次想到这段经文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都还没有食物以利沙就说什么点火把锅放上去去煮汤，汤里面没有东西啊，所以他们就什么去拿了一个野瓜藤。你看见神的供应多么奇妙。但是呢这个野瓜藤放在汤里面煮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瓜是什么，是毒的，有毒了，所以整锅汤就有毒物了，是致死的毒物，这个汤不能喝啊，他们发现的时候不能喝啊。但是呢以利沙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说拿一点面来吧，拿点面，把这个面呢撒在这个锅子当中，是什么这一个再倒出来给这些人吃吧。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锅中就没有毒了，这也让我想到神的神迹实在是太奇妙了，神供应他们吃的。那么供应他们吃的时候，原来什么这个野瓜是有毒的。可是呢我就想到马可福音里面讲说，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就好了，喝了毒物也不至于死，是喝了毒物也不至于死，神迹就在他们中间发生了，神迹就在他们 中间看见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他是信的人，好，他凭着信心要他们有锅有火有水要煮汤，虽然有毒物在其中，但是感谢神，这个以利沙说啊，撒那个不但凭着信心啊，有锅有火有汤，还有什么，他撒了这个面在这里面，这一个锅的食物就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就没有毒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见说，当他们在这个地方，他又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感谢这一个以利沙哈，他从巴利沙利沙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还有新的穗子装在口袋里面，要来送给神人。你想看，我们想想看，在那个饥荒的时候，有人拿了20个饼，哎，还有这个穗子来要送给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哇，真的看见说感谢赞美神哈，神什么差派人要来供应以利沙的一个需要。这里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啊，看到什么穆勒哈，穆迪，他什么当时开那个孤儿院也是没有东西的时候，哎，神就会及时的差派人把食物来捐助给他们哈，哈利路亚。所以呢，这一个以利沙当时就有20个饼，又有新的穗子哈，交给他。哇，这个以利沙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可是我们看见以利沙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不是自己留了20个饼啊，我饥饿可以吃就好了。以利沙是一个乐意分享的人，他乐意与他的这些先知门徒这些仆人一起来享用这些食物。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是一个愿意给的人。那我就想到圣经上面讲，施比受就更为有福啊。一个人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神就继续的加添给我们。而这个以利沙呢，他在这里啊，他就愿意把这一些20个饼、新的穗子啊，要给这些仆人。所以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吧，给众人吃吧。他没有说我自己留起来。No， 他说什么？给众人吃吧。你看他的心胸，他的宽怀，他多么愿意分享。可是没有想到，他一个仆人却说什么？这一点只有20个饼，哈，岂可白给100人吃呢？哇，那时候有多少先知门徒啊？有100个人。所以呢，这个仆人说，给这100个人吃哪够啊？只有20个饼，哈。但是呢，以利沙说，你只管在信心里面宣告吩咐，你只管给众人吃。为什么？我们再一次看到以利沙跟神的关系。他说，因为耶和华说，好，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有剩下的，必吃了还有剩下的。所以当这个仆人把这个饼分出去的时候，感谢赞美神，不但100个人都吃饱了，而且还有什么？还有剩下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这个先知，先知是什么？你要听见人的声音，更重要要听见神的话语，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好，我们看见这个话语不但被应验，而且可以供应许多人的需要。那大家会不会想到20个饼可以吃饱100个人，我们就想到在新约里面，好，主耶稣也用什么5饼2鱼，好，喂饱了多少？5000人，哈利路亚。当时也有一个人叫腓力的，他跟主耶稣说，这一点啊，5饼2鱼，这一点哪够啊，好，塞牙缝都不够。可是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也说，你就去分出去吧。好，那一个分出去的时候，耶稣为那个饼祝谢祷告，分出去的时候有什么？还有不但吃饱了，还剩下了12篮子。 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他是供应的神，他愿意供应以利沙，也供应他的仆人。我们看到以利沙也是什么，愿意去分享，愿意去分享，越分就越有，越分就越多，还有什么，还有余剩的，感谢赞美主，还有 leftover， 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越分就越有。弟兄姊妹，我也想到这里，就是说上帝的话语也是我们什么，我们的属灵的食物，越分就越有。所以如果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你是小组长啊，你是区牧啊，你是有教导啊，或者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每一天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你就把它说出来吧，你越分就越有。因为我自己常感受到读，所以说这本圣经太宝贵了，神的话语就是什么，你越分享就越有。我到现在都是常常读神话语的时候，就发现怎么这一节经文啊，这一段的以前怎么读圣经没看到这一段，怎么这一次读的时候，感谢主，又有什么新的亮光了。当我们分享出来的时候，甚至于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就经历到什么，越分就越有。好，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多读神的话语，多多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宝贵，越分就越有。好，不要自己把它藏在那里。好，我们要什么，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但是也要什么，也愿意分享出去。好，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列王记下第七章。好，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七章的地方呢，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提到以利沙呢，在撒玛利亚这个城市的地方说了预言，说了预言。那么这个预言里面呢，就看见是撒玛利亚的城市要丰富起来，要富裕起来。所以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到这个时候，你们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色克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克勒。有一个参主参服王的军长就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以利沙在这个城市的地方，他在这里有神的话语，他对耶路撒冷的城做一个宣告，做一个预言。这个预言里面提到耶路撒冷这个城要丰富起来。好，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不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这个城市的景况。这个撒玛利亚呢，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七章第六章跟第七章的地方都有提到。那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的地方，提到什么24节，就提到这一个亚兰王。亚兰王怎么样呢？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在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亚兰王来围困撒玛利亚，来围困以色列的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然后圣经上就说到，撒玛利亚在这个被围困的时候就有饥荒，有饥荒。一个炉头值银子要80色克勒，两升的鸽子粪，都要值银5色克勒。哇，就有饥荒，非常的辛苦。那不但是如此，你看到这个情况多么惨啊，连鸽子的粪，都会值银子5舍5个 shekler ，这样。还有什么情况？因为在饥荒当中，所以呢，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他们就交换什么？交换孩子，把他杀了煮来吃，交换彼此这个孩子的肉。那么那 这个王，所以当时这个王听见有这样，那交换的时候就，哎，我的儿子的肉先给你们吃了，可是你这一家儿子的肉啊，却不愿意分享。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候，这是多么混乱啊，在饥荒里面还吃人的肉啊，吃孩子的肉，哇，这真的是非常残忍一件事情。所以当时这个以色列王听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心里面就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就是非常的纠结哈。所以他撕裂了衣服，那么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啊。那然后可是他说的一句话，这个王说什么呢？这个王说啊，我今日啊，如果容让这个以利沙的头仍然在他的头上呢，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知道那个时候以利沙在什么？他正在跟一些长老同坐啊。那这个王呢，却把这一切的状况，他都把他归罪于什么？以利沙。所以他要杀这个以利沙啊。以利沙真是有先知哈，所以他知道这个王要这样，要来杀他。所以呢，这个以利沙呢，就在那听见这些脚步声哈。这些听见王所差派的使者来哈，那这个使者就其实就是要告诉以利沙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你看这个王哈，自己在那里作恶，被攻击，被攻打哈，看到百姓饥荒啊。这个被围困啊，甚至于这个彼此吃孩子的肉这样子的情况，可是他没有思想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恶，他反而把这些的灾情灾祸归在什么？以利沙的身上。所以呢，这个王就在那里有借口说，我还这些灾祸都是从耶和华来的，那我何必来仰望耶和华呢？那我们就看见以利沙就在这里要告诉这个王，这些灾祸不是从神来的，其实神怜悯这个城市啊，这些灾祸是什么？就是从这个王自己所做的恶事。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在这里，他就预言到耶路撒冷的城本来是饥荒哦，有这些恐怖的事情发生啊，可是以利沙在那里预言到这个城市会丰富起来。那我觉得真的太有意思了哈。那我们就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你看哈，神的怜悯在这个城市里面，他说哈，当时呢以利沙在这里说，撒玛利亚这个城市会怎么样？会丰富起来，并且呢这个丰富连那个军长都不相信，他说哈，耶和华就是天开了窗户也不会有这件事情。以利沙说，你可以你亲眼看见，你却什么不能吃啊。那么因此神对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是有一个在这样子一个窘迫的情况里面，神要供应耶路撒冷城。所以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说到，主就使啊，神就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那撇下了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命逃命，而且他们什么逃亡的时候太急了，所以呢，圣经上面就讲到那些衣物啦，什么东西都没带走，就是什么人就赶快逃亡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看见说，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看见说什么，就看见有这一个，有几个这个，有四个哈， 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你说在这城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看见这一些情况里面的啊，哇，怎么在帐篷里面有这么多衣物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彼此说，第九节说到，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这个他们就去拿这些食物，要把它收藏起来，财物收藏起来。可是在那个时候，这四个长大麻风的彼此说，我们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要与王家报信去。于是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长大麻风的，原来是别人说所憎恶的，或者说这四个大麻风是不洁净的，所以通常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身上有这个大麻风，是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是什么，别人都跟他们隔离，不敢碰的人。那么现在他们看到这些东西本来可以自己藏起来的，可是这四个人说什么，有这个好消息，今日什么有好消息，我们怎么能够 keep 这个好消息不去告诉别人呢，不去告诉王呢？所以他们说出去的时候，他们来看到，真的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一个情况，看到真的有这么多的财物，有衣服留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说神何等的怜悯，当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王这么败坏，这么悖逆神，犯这么多罪，还要把所有的责任归在神身上的时候，可是神仍然顾念撒玛利亚城里面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还什么神还自己他们还没有求呢，神就自己什么，让亚兰人的驻扎在这里的军队听见这些马兵的声音，他们就以为什么，就以为是他们找到了援兵，所以他们就急急忙的逃跑。逃的时候呢，这一个剩下了这么多的财物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说，众人出去的时候就掳掠了亚兰人的营盘，真的就像以利沙所说的。你看圣经上这几节经文太有意思了，众人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色克勒，二细亚大麦卖银一色克勒，正如什么耶和华所说的，正如以利沙在那里的预言，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就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那一个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然后在列王记下7:16-20的地方说，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怜悯，神的一个供应。好，那也从这里我们也思想到，这个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那里说，我们有这个好消息，我们怎能自己 keep 呢？求神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身体上没有长大麻风，让我们的心灵里面也不要成为有大麻风的人。我们什么有好消息，我们也要什么，也要传递出去，谁是好消息呢？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好消息。上个礼拜我们听到Mark Epper 牧师在我们中间的分享，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Mark Epper 牧师呢，他就在那里提他，你看见他你就真的知道说他就是一个有福音的人，他身上就是有这个神的福音，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愿意把这个好消息与人来分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在灵里面有 长大麻风的人，我们要在什么？我们愿意把好消息与人来分享。那我们第六个，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哈，他跟这些先知门徒一起居住的时候，哇，他先知门徒说人太多了，这个地方太小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去建造房屋啊，他们就要去约旦河取木材。我们也看到以利沙也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他的先知门徒来跟他邀请说，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以利沙就跟着跟他们去，他不是在那里就是要他们服侍啊。以利沙我们看到说他的个性真的是很谦和，他也愿意什么去跟先知门徒，你看他所服侍人是有君王的，也有什么有平民老百姓，也有他的先知仆先知门徒这些仆人，他也愿意把他所有的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现在又愿意跟他们一起去什么去找木头来建造房屋啊，就没想到去找木头建造房屋的时候啊，哎呀，他一个先知门徒斧子砍木头的斧子就掉在水里了，就在那里说什么，哎呀，这个斧子是借来的，是借来的。以利沙就在那里问说掉在哪里，他一说的时候，以利沙就有一个行动，他就砍木头丢在水里面，斧头就斧上来了哈，所以他们什么能够继续的砍伐木头来建造房屋。哈利路亚，穷到斧头是借来的，掉了怎么办呢？神就帮他们找回来啊。那么我们最后再看到苏念的妇人，苏念这一个妇人呢，她的田产得回。那我们想想看，苏念是在什么地方呢？啊，如果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地图上面，苏念呢，是在这一个耶斯列平原的附近。哈，那这个苏念这个妇人在这个地方哈，那这个苏念的这个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苏念呢？苏念呢，他这个是在以撒迦支派的一个地，以撒迦是属于以撒迦支派。那非利士人呢也曾经在苏念安营哈，扫罗在基利波山安营，在撒母耳记上，所以这个苏念离基利波山相对好。那我们也看到大卫的时候哈，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被选入宫伺候大卫王，就是在大卫晚年身子很冷好的时候，他们选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来服侍他。那苏念呢，也就是这个以利沙，下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在苏念这个地方呢，让这个妇人本来没有孩子，有孩子，后来孩子死了又复活，下礼拜我们才会讲哈。那我们今天就提到说，这一个列王记下第八章的地方，就提到这个苏念的这个妇人，以利沙就对他说什么呢？哈，你和你的全家啊，赶快起身。啊，去找一个地方去住，为什么？因为饥荒要来了，饥荒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七年，所以这个苏念的妇人就带着他的全家，就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非利士地在哪里呢？在地中海，在约旦，在这个地中海跟约旦河中间的巴勒斯坦这块地方。那我们也晓得非利士地啊，一共有五个城，有五个首领，那我们今天不说了哈。那么这个妇人呢，他就从苏念到地中海附近的这个非利士地人去居住，住了多少年呢？七年。我们看见以利沙对他说告诉他这个预言哈。那么七年以后呢，饥荒七年以后，他重新回到苏念这个地方，没有想到他在回来的时候，他的田产那些就被别人抢去了哈。那么所以这个妇人呢，回来以后，他就去为他的田地去想要去向王去求，要把这些田地能够拿回来。刚好这个时候呢，圣经上说恰巧那个时候呢， 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正在跟这个王呢在谈话，那个王呢就想要从基哈西那里听一听以利沙所行的事情。你说这是不是神的预备，何等巧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基哈西呢就把以利沙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告诉这个王。正在说的时候，正在说到这个苏念的妇人得了儿子，儿子死里复活的事情告诉这个王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就来见王。所以王听了以后就把这个妇人所有的都归还给他，而且是什么连本带利，就是离开这个苏念一直到今天回来的这个地方所出的出产也都还给他，这王就应允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也顾念这个苏念的妇人。不过提到这里呢，我要特别跟姊妹们说哈，很多年前我们在一个姐妹特会的时候，我们一个姐妹特会里面，那一次我们的一个主题叫做 Why not woman？ 好，为什么不是女人呢？我们下礼拜我们还会提，不过我今天先提一下哈。这个苏念的妇人啊，她真的是很能干哦，她也是一个什么很愿意为她的家人为她的全家到王那里去求，说让这个土地田产这个产业能够归回哦。感谢赞美神 Why not woman？ 姐妹们，你也求神祝福你，让你也起来，当你的家里里面遇到难处了，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起来求告，要求告神，你要起来能够求告，看神要怎么样为你成就奇妙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啊，这一次读到苏念这个妇人的时候，我再次想到 Why not woman。 弟兄姊妹，今天就是跟大家来特别来分享以利沙所成就的一些神迹奇事，特别是什么是供应上面的。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供应？我再一次想到其实在这个COVID-19 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尤其最近什么物价上涨什么我也听到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生活上的艰难有一些服务业的人的困难那我们看见说，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说，哇，疾病已经这么，如果我们在财务上，在经济上面，在供应上面又有缺乏我们真是觉得好像是很多的苦难加在那里，加在一起。但弟兄姊妹，我要说，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很实际的，他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他也顾念你什么财务上面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灰心，不要丧气神是顾念的神，神可以透过以利沙行了这么多供应的神迹，神也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身上行供应的神迹。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来呼求，不要看见你所没有的，要看见你所有的，哈利路亚。我们也看见说，我们相信神的供应所以我们来跟神呼求的时候，你永远都要对神有这个信心，哈利路亚，阿们。即使吃了毒物倚靠神的人，神也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吃了毒物也不会死像以利沙。然后还有呢，在艰难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也愿意把我有的可以分享，可以供应出去。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金会的服事，让我们教会在宣教上的服事 有的还要给出去。阿们，哈利路亚，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供应我们的神。主，孩子再一次想到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你不但今日赐给我们，你顾念我们的需要。主，我们也看见，当我们也愿意将我们所有的给出去分享的时候，也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供应充足的人。主啊，我也感谢你，主，你常常也愿意我们不要看见自己所没有的，我们要来看见我们有什么。主啊，谢谢主，主，因为你的供应从来没有短缺过。主，是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来到你的面前，没有用信心来领取你在我们身上所要供应的。主啊，我就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也祝福我们的孤儿寡母，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姐妹们。主，让我们都起来，我们不要失去了盼望。你是供应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在你那里就有丰富，若我们不来到你面前，我们就经历不到神迹，我们就经历不到丰富。但是主，你的心意就是愿意使你的儿女能够得享丰富，得享有余的神。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